文书第十三章，出埃及记第十三章，从十七节读起，我读给弟兄姊妹们听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，非利士人地的道路虽近，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，因为神说，恐怕百姓遇见打仗的后悔，就回埃及去。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，走红海旷野的路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，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，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，对他们说，神必眷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。他们从舒格起行，在旷野边的以坦安营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，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。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。我们知道，从上一个主日晚上开始，我们要有一系列的，一共十四的时间，我们一同来看天路历程。我里面特别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经过的四十二站，我们还说我们今天怎样在旷野里面经过我们的四十二站。以色列他们所经过的，也就是我们所要经过的。所以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一同来看，从这十次的机会里面，我们一同来看我们的天路历程。那么我想到现在大家手里面都有一份的讲义，那今天的讲义呢比上一次更周到一点，因为我们上一次我们只是把英文讲义给大家，那么然后呢把地名翻成中文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那个所有每一站的意思也把它翻出来啊。比方说这个第一站叫舒格呢就是身旁的意思，比方说以坦就是他们的犁头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属灵的意思，原来的意思呢，现在我们要把它写在这个讲义上面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看了这个讲义，那么到底以色列人经过哪四十二站，第十四站前面的十四站是哪十四站，我想我们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我们上一次说过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，根据民数记三十三章，他们是一共经过了四十二站。那么这四十二站呢，能分成十四站，加上十四站，再加上十四站。那为什么这样分呢？我想以后我们慢慢的，每一次这样有一点追求以后，我们就会明白。所以暂时呢，我们就根据我们所能够找到的，我们读这四十二站，你发现刚好前面十四站是一个段落，那么中间十四站又是另外一个段落，最后十四站又是另外一个段落。比方说中间的十四站，你发现都是有水的地方，它那个站这个安营的地方都是和水发生关系。那比方说你到了第十四站，我们知道严格说来就已经到了加底斯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十四站呢就是他们开始漂流，到了十四站以后他们就开始漂流了。所以前面的十四站很自然地告一段落，中间的又是一段落，最后的十四站又是一个段落。那因为这四十二站刚好分成三个阶段，所以这就好像基督徒成长过程里面必须经过成长的三个阶段一样。你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那个生命的成长起头是发苗，然后是长穗，然后呢是穗上长成丰满的子粒。 那么第一段好像是教会中的小子们，那个生命是小子们的生命。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少年人的生命，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父老的生命。所以如果我们从圣经特别新约里面，你如果注意基督徒成长的过程，你发现的确是从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。你看我们主的一生是如此，保罗的一生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这四十二战乃是给我们四十二个功课，然后呢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，那么经过两年的时间，神要我们一样一样都学会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当初神对以色列人的盼望就是希望他们能经过四十二战，但是不是四十年，四十年不是神的旨意。38年后来他们漂流在旷野，那个漂流不是神的旨意，但是两年是必须的，两年没有人可以说减少的。所以现在当我们来读这42战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神当初对以色列人的旨意是要他们在两年之内走完这42战，经过这42战，经过这三个阶段。那么很可惜，后来因为他们没有跟上神的旨意，所以在旷野里面就漂流了38年。那最后他们还是进到迦南，所以这是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认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我们就开始要稍微的仔细来看这个42战。当然我们今天恐怕只能够留在第一个阶段，而且我想我们第一个阶段可能需要用一点的时间我们才能够完成它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就从这个第一个阶段开始。不过呢，在我们讲第一个阶段以前，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在这42战里面有2战是关键的战。你如果从前头数起来，第11战，比方说弟兄姊妹你们翻到第11战，那么这里告诉你是西乃的旷野，西乃的旷野。那么这一战呢是很重要的一战。我们知道两年时间呢，大概他们在西乃山大概就去掉了1年，所以这一战呢是个关键的战。还有一战呢，就是你从迦南42战倒数过来11战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结果你就到了第32战，就是32战倒数过来第11战，那这是寻的旷野，就是加底斯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以色列人呢，在他们走42战的时候，最重要最重要的2战，一战是西乃山，另外一战就是加底斯。那么这2个战呢，他们就学了非常关键的功课，或者这样说吧，他们所学的42个功课，严格说来是围绕着这2个大的功课在那里转。所以这是2个最基要的功课，最基本的功课。那么你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在加底斯就已经快到了迦南地的门口，那么从那里他们应该就可以进迦南。所以你记不记得神就打发他们派了探子到迦南地去，结果他们果然窥探了那块地方，后来他们就回来了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加勒还有约书亚，那么还有其他的探子，他们看过了这个迦南地以后回来，那么他们呢就回来以后呢，他们就做了报告。那么根据加勒的报告，根据约书亚的报告，那的确是流奶于蜜之地。那其实呢，所有的人都承认那是流奶于蜜之地，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说，这一挂的葡萄需要2个人来扛，那么你就知道说，这就是流奶于蜜之地。但是呢，同时他们也没有说错，这个地方呢，乃是吞吃居民的地方，因为那个地方有巨人， 那个地方有伟人，所以呢，他们听见说那个住在那里有伟人，有巨人，他们就觉得对自己充满了自觉，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蚱蜢一样。那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所以他们的心就消化，然后他们就嚷着，然后就有了像就有了个暴动，他们嚷着告诉摩西说他们要回去，结果神就让他们从那里回去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们就从加底斯就往红海边走。那么我们要记得，这个西奈半岛是倒过来的三角形，倒过来的三角形。那么如果倒过来三角形，你知道这个尖尖的是往南，那么北边的这个三角形的北边呢就是迦南地，那么这个三角形的两边呢都是红海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红海不光是这边，红海也这边。那么以色列人呢，埃及在这里，埃及呢经过红海，然后到旷野，然后要到迦南去。那么结果他们到了加底斯，要进迦南以前，那么因为他们不肯进去，他们的心消化了，他们觉得那个是吞吃居民的地方，所以他们不敢进去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神就任凭他们，就从那里就往红海边。那么这个红海呢，就是这边右边的这个三角形，倒过来三角形这个边也是红海，就往这边去。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大家都知道这个约旦的地方。你知道约旦呢靠近红海，那么约旦红海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叫阿卡巴，阿卡巴到今天呢还是很重要的港口。我们知道当时现在当时波斯湾战争的时候，美国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伊拉克的武器啊都是从这里输入。所以呢这个旷野，这个红海，后来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往这个红海边去，然后呢他们就迷路了，就迷在一个叫做希尔山，就是迷在一片的山地，那个本来是以东所在的地方。那么这一次我们到以色列，我们到了西乃山，我们也去了那个地方。那么你到那个地方看一看，所有的山呢那个泥土的颜色是红的，那么而且呢这个以扫是多毛的，是多毛不光是指说以扫生下来是多毛，而且那个山呢你远远看过去，那么给你的感觉就像以扫一样。所以呢后来以色列人呢就在这个以东地这个地方，他们就失落，就漂流，然后呢就漂流了38年。这38年叫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几乎都躺下来，所以整个的旷野变成他们的坟墓。那么就是这个后来还活着的像摩西也不能够进去。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真的进迦南的乃是第二代的人，不是第一代的人，乃是年轻一代的人。那么第一代人还剩下的只有一个是约书亚，还有一个就是加勒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经过38年漂流以后，神还是把他们带回到了加底斯。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功课，神从来没有放弃。如果第一代的跟不上，第一代的因着这个缘故离开了，因着这个缘故没有跟上去，结果他们漂流，最后神还是把他们带回到原点。那这个原点就是加底斯。第一代过去了，第二代还得要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进迦南的这个功课一定要学会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里有两站是最关键的站，一站是加底斯，一站就是西乃山。一站是西乃山，一站是加底斯。那么西乃山呢，是从前头数过来第11站。加底斯呢是从尾，从迦南倒数过来第11站，你看非常对称，这边过来11站，这边过来也是11站。那么这两点呢就变成整个42站最中心的两个焦点。那么他们所学的功课是两个最中心最中心的功课，一个是在西乃山学的，另外一个是在加底斯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离开了这两个功课，
所有的42个功课都是空的，这两个功课